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旧约以斯帖记的第八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要把以斯帖记第七章定一个题目的话，有一句话很适合，那就是从英雄到狗熊，从英雄到狗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造梦之所贵，造梦亦能见之。这句话就好像是哈曼的写照，哈曼可谓是小人得志，他没有赫赫的功勋，可是却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如今在第七章里，巅峰骤降，极至谷底，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们中国人又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确，这句话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有一些恶人似乎看来一生都没有受报，让人心怀不平，但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类似的经文你可以参考诗篇37篇、诗篇73篇，一个是37篇，一个是73篇，还有箴言24章都有类似的教导。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说，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一次的宴会和第一次一样，五章六节，酒席完之后，王会再一次问以斯帖说，说什么呢？第二节，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我们看到在这惊险的关头，国王的态度，或是说国王的礼貌，他称以斯帖为王后以斯帖。透过作者的描述，好像是一个fade in，已经慢慢的知道好像局势开始转变了。亚哈随鲁王再一次重申他乐于应允以斯帖所求的事情。第三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第四节，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万不能补足。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斯帖用很巧妙的话 来回答亚哈随鲁王。我们在之前提到了说话的时机、说话的场合，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这场合是一个私下的场合，是可以说心里话的一个场合。而天时地利人和之后，怎么样说，怎么样表达，是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来表达，还是用委婉迂回的方式来表达，都需要智慧的。而神给以斯帖智慧，他说，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在这里，如果你读经读得仔细，你会发现以斯帖引用了哈曼所颁的命令。哈曼颁什么命令呢？我们来看三章九节跟三章十一节。三章九节的上半段，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们再看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说啊，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怎么样剪除杀戮灭绝。好，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再翻回到刚才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四节，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看到以斯帖回答很巧妙，他引用了哈曼所用的字眼，可是他没有提哈曼的名字，也没有提是谁出卖了犹太人，是谁出卖犹太人呢？我们知道，当然从三章九节十一节就是亚哈随鲁王嘛。但是以斯帖没有直接说，没有直接说，王啊，你竟然出卖了犹大人，竟然出卖了犹太人，没有这样直接指责，而是用迂回的策略。这种策略，这种委婉的方法，就好像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先知拿单没有直接指出大卫的罪，因为拿单知道大卫如果直接跟他说的话呢，可能在那个场合里大卫会拒绝，大卫会争辩，所以他先去激发大卫的那个义愤填膺，让他决心去秉公处理，最后拿单才揭露大卫自己就是那个坏人。而以斯帖就用了同样的手法，他让亚哈随鲁王随后会义愤填膺。所以说话的智慧啊，我们需要去学习，察言观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人有人的脾气，人有人的软弱，沟通的艺术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比方说我记得呢，当我女儿要学跳舞的时候，在某一间教会有跳舞班，可是因为时间在礼拜六啊，礼拜六很多时候我排的会是休息的时间，家庭时间，所以我也不太希望礼拜六我的女儿再去教会学跳舞，因为呢，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我周末的安排和计划。但我女儿和我的互动很有智慧，她有一天呢，她不是直接告诉我说，爸爸我想学跳舞，而是说，爸爸你爱不爱我？我说爱啊。爸爸你觉得我读书读那么累啊，需不需要运动啊？我说需要啊，可是我都没有时间运动诶，这个学业好重啊。我说对啊，应该要拨一些时间来运动。 他说，爸爸，那教会那个跳舞班我想要去学，因为一方面也可以运动。他用迂回的方式来表达，他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反倒让我就动心了。因此我看到了先知拿丹对大卫的说话模式，我看到了以斯帖在第二次筵席当中对亚哈随鲁王的表达方式。我们有时真的要聪明一点，有一些话是要开门见山来表达，但有一些话我们需要修饰一下，我们需要迂回一下，我们需要委婉一下，我们需要旁敲侧击。但当中该如何拿捏呢？我们真需要求神赐智慧给我们。难怪雅各书说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说的时候不要太快，想一想天时地利人和，而且不只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想一想我怎么样说比较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刚才说，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当然是被亚哈随鲁王出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这词汇是用哈曼的词汇来表达的。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什么叫做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呢？学者对于这节经文有很多讨论。有一个学者叫做 J.G. Badwin， 这 Badwin 他就说呢，什么叫做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呢？意思是以斯帖运用了一个心理学，他把王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赞美王说，王看重人的价值胜于金钱，王把人的价值 放在金钱之上。因此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意思是事情既然如此，迫害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补偿王所受的损失，因为王不是那样的人，王把人的价值看得比金钱还重。当然这么一说呢，王就很高兴了。因此有的时候从赞美对方来切入，你要先跟别人说一段谏言，可以先说一段赞美的话。但当然这也有瑕疵了，因为这边有点像在拍马屁哈。圣经叙述文里面不见得每一段叙述都可以归类成一个属灵的原则，需要参究整本圣经的上下文。当然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那个逢迎拍马的基督徒，但是若是对方的实情是值得我们赞美的，那么跟对方沟通，跟对方要去谏言的时候，如果先说一段赞美的话，是可以润滑彼此的那个互动的。第五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当然我们看到以斯帖的策略奏效了，希伯来文里面把亚哈随鲁王的愤怒呢，可以说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好像是把声音提高，然后说话好像是机关枪扫射一样，很生气很快速，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啊，要把他射死。第六节，以斯帖说了，好像拿单对大卫说一样，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大王的牛脾气又发了。亚哈随鲁王其实他心中也很两难，正所谓拿人手短，他拿了哈曼的钱手短，那么另外一难是什么呢？君无戏言，令出如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出去了总不能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于是两难之间，亚哈随鲁王就拂袖而去，前往王宫的花园去了。我们两相对照这不同角色当中的说话，以斯帖说话很有策略，很有智慧，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懂得在这个时刻不要开门见山，而要婉转的来表达。但相对来说呢，亚哈随鲁王怎么样？答应的太快了，回应的太快了。雅各书说要慢慢的说，而太快的说话让自己措手不及，让自己后悔莫及。类似的情境其实也出现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29节那段经段里。当希律王在某一个筵席里面呢，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结果让希律王和同席的人都很高兴，而希律王就对女子说，就对希罗底的女儿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我想希律王可能没有汲取亚哈随鲁王的教训，因为施洗约翰反对或是说呢直谏 希律王与希罗底间的乱伦，指出他们的罪，而希罗底怀恨在心，于是乎希罗底的女儿就出去问她的妈妈说，那我可以求什么呢？她妈妈就说，求施洗约翰的头。可是希律王也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好人呢，他也很两难，他可以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但是把好人砍头，这个事他实在是不愿意做，但一样没有办法，君无戏言。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宁愿不要讲话，包括对你的下属，对弟兄姐妹，或是对你的儿女，希望我们真的是从亚哈随鲁王和新约的希律王他们失败的经验当中能学得教训。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以斯帖记，我们再来看以斯帖记第七章第七节。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嘛。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曼他愚昧的举动，很快的替亚哈随鲁王找到了一个让他进退两难离开这个困局的一个出路。为什么呢？原来在当时后宫所规定的礼仪，除了国王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单独与后宫的妇女共处一室。然而当然，哈曼这个时候知道唯一保命的机会是掌握在以斯帖的手中，他希望求以斯帖来带他向王求情，不要处死他。当王往王宫的花园去的时候，哈曼理应该离开以斯帖所在的地方，因为这是后宫所规定的礼仪。那么哈曼可以去哪里呢？他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跟着亚哈随鲁王到外面去，但王正在气头上，他很害怕，所以他没有做这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逃走，但逃走呢，这等于是畏罪潜逃，他肯定会被弃捕的。亚哈随鲁王进退两难， 哈曼也进退两难，但哈曼却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举动。原来如果国王在的话，所有的男性也不得接近王宫的妇女七步以内。也就是说，如果亚哈随鲁王在，哈曼也在的话，哈曼离以斯帖也不能够在七步以内。但这里却说呢，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大胆放肆，竟敢趴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他这个举动就决定了他的命运。我们在教牧学上常常告诉教牧同工说，男女不能共处一室，否则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比方说有女性的同工来到德人办公室，我们绝对不管的。我如果坐车子或是开车，我也绝对不单独去承载年轻的姐妹。当然老人家是另外一回事，十岁以内的，跟我年纪十岁以内上下的，我绝对不在。为什么？避免误会。我想哈曼没有学会。第八节下半句，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嘛。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当然我们看以斯帖记看到哈曼后来落寞的一个讽刺，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没有要对王后有任何的非礼，他也没有要叛国，但似乎以斯帖记的作者没有任何的描述要我们同情哈曼，因为每一个情节都显示哈曼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而自取灭亡，并且也让我们看到了害人会害到自己，他自己做的木架最后却让自己的生命被挂在上头，自己想要让自己尊荣的，可是后来哈曼却让莫迪改受到尊荣，让莫迪改之前我们所说的穿王的衣服骑上马然后去绕城，是无形当中其实作者也让读者知道骄兵怎么样，骄兵必败，害人的必害到自己，要让自己尊荣的，没有，你不会得到尊荣，反倒让别人尊荣，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在以斯帖记的背后看到其实是神的手在主导整个拯救的历史。好，以上是以斯帖记第八课，期盼我们从每一个人物当中也能够有所领悟。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